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发。那么今天呢，我们仍然是有所熟悉或期待呢新火故事呢这个环节。我们这个环节呢也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主要呢是来跟你讲一些我们真实呢基督徒属灵前辈的一些故事。那么晓不得你是否也是听我们节目一段时间了呢，或者是新发现我们《爱在人间》的节目，不论是任何的一种方式，也愿意你能够享受在我们所一起来讲述的故事当中，也愿意你从这些故事当中获得新的力量或安慰。那么在开始听故事之前呢，刘芳也分享自己一些小小的发现。最近呢，我就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人的潜意识里面是非常渴望永恒的。因为在很多呢这种各样族群的文化传统里面都特别呢忌讳，说是比如什么断子绝孙啊，这种话都是一种诅咒人的话。那么很多时候人到底为哪样那么期待有好歹的延续，或者说是有这个子孙或者是婚姻担当这个幸福的家庭呢？其实归根溯源刘发自己觉得真的跟我们渴望永恒、渴望永生是分不开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否认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肉体会渐渐的衰残或消亡，死亡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事情。当然也有可能是刘发自己呢也觉得年纪渐长呢感受比以前呢要复杂了一些。刘发就想到确实在我们小的时候，甚至是已经十几岁、二十多岁的时候，可能对死亡这个话题还不是那么的敏感，或者说是对于永生这个概念呢，这个渴望呢，也觉得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所以呢，当刘发曾经第一次觉得信耶稣得永生这个句子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全没得那吸引力嘛。但后来呢，在生活里面、世界里面慢慢成长一段时间，就发现哦，其实呢，人们只是把对永生和永恒的渴望呢，投射到了我们现实生活中呢很多其他的东西上面去了。就比如说刚才刘发所说呢，这个有子孙后代的这件事情，这个其实是很容易理解呢。我们现代人们已经说是可能寿命比曾经的人差很多，医疗也好、饮食也好、营养也好，都好了很多，安全健康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但是我们想想看，随便稍微推下个前面几十年、一百年的时候，其实人的寿命都没得现在那么长。所以很多的时候，人发现时间过得很快，肉体消亡的很快，衰残的很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希望要寄托在什么东西上呢？那么当我们一个家庭有新的生命诞生的时候，都是一个好像象征的新的希望，好像象征的生命夜夜不息的这种好的盼望。在每一种的文化里面，似乎都有这样的一个途径。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真正渴望永恒的这个意念、这个愿望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很理性的来想这件事情的话，如果人的死亡是必然的话，这个事实是如此客观的话，那么为哪我们会渴望一些超越这个特别绝对或客观的一个事实呢？那么这样的一个渴望必定是从那位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呢创造出来呢，因为他自己是从亘古到永远永恒的存在，而我们人呢也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我们呢。虽然在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不得不面临这个特别绝对的审判，就是死亡，但是我们对于永恒的渴望是没有磨灭呢。这个也是上帝存留给我们跟他之间继续产生关联的一个特别强烈的信号。我们每个人的惧怕、焦虑的底层都跟死亡有关，而我们最深的渴望或期待或希望的甘愿也是跟这位永恒的上帝有关的。所以亲爱的朋友我真是盼望你特别的能够来认识这位永恒的上帝，认识他是如何希望我们跟他永恒的同在，脱离这罪的捆绑或痛苦的世界。虽然我们晓得有子孙后代、有美好的关系、 比如说爱情、婚姻、友谊等等，这些当然是上帝的赐福。但是真正的祝福是来认识这位神，并且与他建立那个真正永恒的关系。因为我们所有之间的渴望都是源于对永恒的神的渴望，而神他自己也亲自呢来到我们中间，道成肉身，为我们献上了死亡将要付上的代价，让我们可以赢得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可重新来与神建立永恒的关系，享受与神永恒的亲密的关系。那么也愿意我们在今天的故事当中也受到鼓励和启示。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新火故事。
问了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新火故事，
欢迎来到新火故事。我们今天将要来读呢是《内地陆金国》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呢会介绍六位与中国宣教相关的女性，她们虽然不是每一位都在中国生活了很久，但却都为中国的福音事工献上自己。从事开花布道的工作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不仅有环境健康安全的风险，还有未知的危险和孤独的挑战。这些年轻的女宣教士们离开了当时国力鼎盛的西方国家，告别了安逸舒适的家园，转而投身于如此冒险的宣教事业，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以及属灵上的笃定和信心。当然上帝也通过他们做了奇妙的工作。上回呢我们已经介绍了来自加拿大的女宣教士玛格丽特，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讲玛格丽特她后半部分的故事。那么之前呢我们就说到了玛格丽特她曾经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加拿大家庭，然后在一次聚会当中听到了戴德山分享的内地会的事工需要，并且分享了在主里面所得到的内心的满足，于是玛格丽特就开始更多寻求神的旨意，寻找服侍的机会。在他经过各样的服侍之后来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在学校里面教授课程等等。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读《内地陆金国》这本书呢第三篇的后半部分。
耳朵里的心，迎接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新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在1900年代，中国许多的父母开始愿意把子女送到教会学校去就读，因为这些学校呢大部分都是用西方的方式来教学。在当时中国呢很多城市倒是都有这类的教会学校，亚洲是其中一个。玛格丽特呢是本来已经返回加拿大， 但由于父母以及祖母也相继过世，他便再次回到亚洲，永久呢定居于此，以中国为自己的家。内地会安排玛格丽特与一所女校的校长艾米住在一起，白天他们各自从事不同的工作，晚上两人也可以用母语交流，共享晚餐，彼此交流祷告。他们的友谊成为了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一股支柱。玛格丽特与艾米的家居生活十分简朴，为了让孩子们能够享有妥善完备的教育，他们尽可能的也跟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因此他们设计好让那间兼做书房的饭厅也可以直接的通往学校的教室。艾米的卧室也正好临近的高年级女生的宿舍。另外呢，玛格丽特也在低年级女生宿舍的尾端给自己盖了一间小的接待室，里面的设备也就只有一个壁炉、一张壁橱和几件家具，那就是她个人的房间了。要进入这个房间，她必须先经过一个宽阔的庭院。冬天的时候，院子里面通常覆盖的积雪，走过一间教室，爬上陡峭的楼梯，然后再穿过两排床铺当中的走道。大众每个动静可能都会引起原来铺位上学生好奇的目光。或许呢，他原本可以找一个更加安静偏远的地方来住，这样的话在结束一天马路的探访学校工作之后，他就可以远离尘嚣，不至于受到学生们的干扰。但是如果真是这么做，他就不可能对中国人的思想、文化、生活等等有如此深入的了解，而这些正是他传福音在施工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些养分，也正是他能够敏锐的透视人心的原因，那就是他愿意与这些中国的孩子们一起同吃同住。在历史上，中华民国是在1911年年底诞生的。在此之前，玛格丽特遭遇了两件大事，也使她的影响力有些扩展起来。第一件事呢，是古约翰博士来到了中国，带来了属灵复兴正横扫韩国以及满洲教会的消息。古约翰博士举行的聚会也吸引了数以百计的人来参加，当时就包括玛格丽特与谢嫂。许多人的生命被更新，心灵得释放，玛格丽特在宣讲福音上也得到了崭新的力量。从他返回亚洲之后所举行的一次聚会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是一个非正式的聚会，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齐聚在书房里，坐在椅子上和地板上，怀着渴慕的心听得玛格丽特来讲述古约翰博士主领聚会的情形。这个非正式的聚会虽然只是小小的规模，但是却同样是许多人流泪悔改认罪，最后也感受到了与主连接的释放与喜乐。许多高年级的女生也在这天下午信主，整个学校的气氛也因此而改观。关于这所位于亚洲女校所发生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其他教会的学校，于是玛格丽特呢也受到邀请到各个学校去主领聚会。特殊举办的这些聚会当中也都发生了同样类似的情景，大家也愿意悔改来归向主。不久之后，玛格丽特呢也成为了有一定影响力的布道家。第二件重要的事是他因为病被送到著名的度假胜地古林去休养的时候，当时又正好是怀特博士从美国来，他也是有一些特别的亮光，看到中国福音事工的一道曙光，看到一些福音的奇迹产生需要好好的把握，要是神的福音能够在中国扎根传遍，那就需要一群弟兄姐妹来传讲教导神的话语，设立一所专门训练受过教育的年轻姐妹的神学院，这实在是势在必行之事。 这是一下挑战，也是一个激励。尽管莫格里特还请出山歌团的辅导是要做一个布道家，在那时他也打不起设立山学院的责任，当然他愿意尽全力来支持并且鼓励那些负起责任的人。在那时的中国，因为孙中山领导革命建立民国，人们从雇佣的习俗当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社会的风气也渐渐开化些。然而好景不长，不久之后情势逆转，内战频频发生，也变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社会治安也很糟糕。在这种纷乱的情况下，一所女子圣经学院还是冉冉成立了，这是一项空前的创举。玛格丽特同意成为客座教师，她也给这个学校的校长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校长曾经就如此评价玛格丽特说：“玛格丽特小姐的家课是多么精彩啊！要不是她这么热衷于学习正确的使用中文，这些课真就讲不了如此明白。”如果他不是一个具有20多年经验的旅行学教师，这些演说就不可能那么实际切身。要不是因为他出生于加拿大长老会，建立了圣经知识根基的深厚功底，这些课程就不可能具有这么全面的释经学以及神学的色彩。如果他没有执着于探究自己所要讲上的主题，发掘那些影响基督徒信心与品格的基要真理，那么这些沟通就不可能如此的浅显易懂。最后一点，如果玛格丽特小姐的圣经课程讲授并不能使学生更亲近神，也无法让他们充满热心愿意为主而活为主做见证，那么这些演讲再精彩也没得用。然而感谢神，我们晓得神的智慧与圣灵与玛格丽特小姐同在，也与在座听的学生同在，于是他的讲课、他的讲道是那么能够鼓励人心。不久之后，玛格丽特又收到了另一个邀请，是代表全中国所有学校团体的一个委员会，希望他可担任南京圣经学院的院长，但是最后他还是婉言拒绝了，因为他极其清楚神歌团的辅导是在传福音这个具体的方面，因此他必须把福音事工摆在第一位。但是他也同意能够成为学校的一个委员，并且跟以前一样愿意定期呢在学校讲授课程。就这样，他继续从事学讲的工作，不仅在扬州，也到更偏远的地方去传福音。有时他一出去就是好几天，乘船、搭花包车或者马车，那时的境况也是非常混乱危险呢。可以说是处处都有潜藏的劫匪在道路当中，盗贼也埋伏在各种路边。但是玛格丽特却毫不畏惧。有许多的学教师都跟他一样过得截然卓绝牺牲奉献的生活，但在某些方面他也比其他人更有远见和眼光。他晓得他极其的要栽培预备一群受过教育的中国女性基督徒，以使他们能够发挥最大的影响力。但是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想，看到了福音化的中国需要这群女性的基督徒被成长栽培起来，也看到了他们所能达到的成就。他时常带着他所栽培的中国女基督徒们一次一个与他同行，使他们能够获得福音事工的具体的经验。他也十分的照顾这些姐妹们，让他们受到与他同等的待遇与尊严。曾经他带着一名年轻的中国姐妹抵达某个学校机构，但是对方只为他自己预备了一个房间，至于那位同行的姐妹则没有房间可以让他住。他们接待的人就不以为然地说了一句：“不然就让他睡在你门外的走道上好了。”他们觉得 对待一名年轻的中国女孩，这样就已经可以了。但玛格丽特断然拒绝，她坚决地说道，不行，她必须跟我睡在一起。玛格丽特对于中国人隐藏于内心的敏锐情感也了解得很深刻，因此尽管当时的中国人还是对西方帝国主义深恶痛绝，对西方人也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只要认得玛格丽特小姐的人都对她没有什么不满。渐渐呢，她也成为中部地方特别知名也受到尊敬爱戴的宣教士之一，她也是极少数呢参与在了基督教协进会讨论的女性之一。玛格丽特在晚年，中国的排外之风仍然盛行，他们这些西方面孔仍然有很大的人身安全的危险。以大军的指示，他就撤退到了上海避难。在这点的所见所闻，也给玛格丽特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上海，这个著名的东方港口大都市，却是妓院遍布。而妓女们大都是在遭受痛苦的拷打威吓之后被卖或者是诱拐来呢，如想要逃离魔掌，只能要借的一个基督教的宣教机构，叫做希望之约，他们专门帮扶这些妓女们，他也是官方正式承认了，凡是从妓院逃出来寻找帮助的女孩都会来这里寻求庇护，直到法院开始审讯，只要他能够证明自己确实是被妓院非法拘留呢，那么法庭就会允许他继续的留在希望之约这个机构当中。玛格丽特在上海的时候，希望之约正收留了180名女孩，他曾经连续5天与这些女孩子逐一面谈，到了后来玛格丽特实在是累得快要崩溃了，无法继续跟他们谈论下去。他说道，其实我是真的多么不愿离开，但是我的身体状况也使我非走不可。他也提到其中一个女孩子的故事，那位女孩在13岁的时候就已经离世了，她进这房间的时候身染污迹，病情时好时坏，但是感谢主，在他去世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美丽的基督徒了。这些女孩子们，她们每个人都有恍如噩梦的过去，但是现在有好些已经被羔羊的宝血洗净洁白了。玛格丽特虽然非常愿意加入希望之约的作战行列，但是他在福音四宫上的浮躁还是跟一切一样的强烈，因此当排外运动平息下来之后，他仍然回到了亚洲继续从事宣教的工作，也到各个大学与高中去讲道。玛格丽特带领女学生们信主，但是这只是他工作的第一步而已，他总是看到更远的光景，他也鼓励这些姐妹可到南京圣经学院来接受培训和装备。南京圣经学院的校长谈及此事，就提到他们学校就多了很多个年轻的姐妹前来就读，他们都是在玛格丽特小姐主领的聚会或者是布道会中决定要奉献生命给主呢。而几年来学生的人数也一直在增加。玛格丽特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生活的态度也一如往常，直到被主接去。自从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位于大运火山的亚洲就一直是他的家。1930年代初，在一个非常快乐的圣诞节庆典结束之后，玛格丽特一副寻常地感到疲惫，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也由于身体的虚弱， 然后肺液就开始发作了。他也晓得自己可能将不久于人世。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惋惜的小声说道：“我多么想在这地为主做更多的事啊！我的工作是这么微小，而且贫乏。”在他说完之后，他的脸却容光焕发，仿佛是看到了一幅超然的图景。周围的人问他究竟看到了什么，他只是喃喃自语的反复在说：“铁骨，铁骨。”就这样，玛格丽特安息主怀，结束了一个铁路客一生传奇又平凡的旅程。
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伤心里难受。一年年的长大，一次次的切慕，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疼我赢得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读了《内地路经过》这本书的第三个篇章，介绍了玛格丽特。从简单的介绍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得出玛格丽特在从小有良好的生存和教育的环境，也有各种各样所谓的好的资源，但是她却放下了这些所有，真正专心的按照主的呼召来做福音的事工。虽然他中间也有很多次被很多人邀请去担任重要的职务，但是他都拒绝，因为他忠于神对他的呼召。他也晓得身体力行的继续传福音也是他最重要的事情。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女性的地位常常受到质疑，各种方面也有各种压迫和限制。玛格丽特虽然终身未婚，但是她却成为了很多年轻中国女孩子的母亲。她陪伴她们脱离那些泥沼，带她们来到主的面前，并且带领她们进一步的受到训练，可以成为主的工人。愿意我们也能够被玛格丽特的故事所鼓励，也看到我们身边的那些福音的机会，在祷告和寻求当中来寻找我们人生的方向，活出符合神心意的人生。那么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期待我们下回再见。